1989年4月15日，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引发大学生的抗议。4月22日，在胡耀邦追悼会举行的当天，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出现了载满军人的军车。当时有军方记者透露，他们是来自陆军第38集团军的两个师。这显示1989年的学生运动刚刚一开始，中共最高层就已经在考虑动用正规军对付大学生。各位好，欢迎收看《禁忌史话》，李锐日记秘密，我是李素。1989年4月18日，一些悼念胡耀邦的大学生聚集在北京中南海的新华门前抗议示威，呼喊口号。包括总理李鹏在内的一些中共的领导人宣称，学生冲击了新华门。而根据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他的口述回忆录《改革历程》中的回忆，他看了当天的录像，认定当时学生们的行为根本构不成冲击，没有那么严重。不过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向邓小平建议，调驻扎在河北保定的陆军第38集团军进入北京，邓小平表示同意。解放军陆军第38集团军前身是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林彪麾下的第4野战军所属的一个军，是林彪手中的三大王牌之一，当时的军长是徐钦先少将。38军的两个师曾经在4月22日和26日先后两次进出北京，都没有携带武器。李锐在1989年5月13日的日记中记述，与原地质部长孙大光说，38军军长徐钦先不同意带枪。徐钦先1935年生于山东的叶县，8岁跟着父亲闯关东到了沈阳。1950年12月，年纪只有15岁的徐钦先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前往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据说由于他年龄不够，不能入伍，他还写了血书才得到批准。徐钦先在军中从坦克团报务员学员做起，一路历经参谋、连、营、团、师各级岗位，在1987年被任命为第38集团军军长，并且于第二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徐钦先的大半生是在中共军队中度过的。面对胡耀邦去世以后的大学生抗议，1989年5月17日，邓小平在家中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五常委和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开会。李鹏、姚依林支持强硬对付学生，赵紫阳和胡启立希望温和处理，乔石没有明确表态。杨尚昆暗示可以考虑戒严。赵紫阳在口述回忆录《改革历程》中特别说明，邓小平召开的这次决定戒严对学生镇压的会上，外电传说常委开会是3票对2票，其实根本没有什么3票2票的问题。参加会议的就那么几个人，作为常委来讲，那天到的常委是2比2，一个中立。我和胡启立主张修改《人民日报》426社论，姚依林、李鹏坚决反对，乔石中立，没有明确表态，根本没有3比2的问题。当然如果加上邓、杨，他们不是常委，如果按到会的人算，他们当然算是多数。实在说 没有什么正式常委投票。关于这件事，胡启立在2010年11月24日请李瑞吃饭时谈到了1989年5月17日在邓小平家开的那次常委会。他说明当时邓小平对五位常委发出了威胁，谁反对谁就下台。李瑞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述，胡启立说当时让常委表态，支持者留，反对者下，我持反对态度并保留意见。我从一个穷学生做到常委十分幸运了，我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李瑞在1995年12月24日的日记中记述了他去富强胡同6号探望软禁中的赵子阳的情况。他写道，赵子阳说不赞成军管，难以执行。李鹏、姚依林当面批赵子阳，军管胡启立保留意见。李瑞在1989年5月21日的日记中记述，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告诉他说，乔石原来赞成赵子阳的，邓小平一拍桌子就拍过去了。赵子阳在改革历程中回忆说，最后邓拍板说现在不能再退了，否则不可收拾，决定调军队进京，实行戒严，并且指定由李鹏、杨尚昆、乔石组成3人小组负责实施。赵子阳还回忆说，虽指定由李鹏、杨尚昆、乔石3人负责指挥，但邓小平还是讲了一句，说赵子阳还是总书记。但开会后几天的情况实际上把我完全排斥在一边了。事实上，所有关于戒严和调动军队的事务都没有让赵子阳这个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介入。5月18日，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决定成立戒严部队指挥部，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担任总指挥，总参谋长迟浩田和北京军区司令周一兵参与指挥。会议还决定戒严部队由来自15个集团军加上第15空降军以及在北京和天津的一些驻军抽调部队组成，总计20到25万人。在和平时期，准备动用20多万全副武装的正规军，配备坦克和装甲车等重型武器装备，对付手无寸铁的大学生和北京市民，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是极为罕见的局面，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不惜大规模流血镇压的决心。5月18日，中共中央军委开会决定组成戒严部队的当天，北京军区通知在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住院的徐勤先立即到军区开会。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军区政委刘振华、副司令李来柱和参谋长周玉书等人。他们向徐勤先传达中央军委关于调38集团军到北京执行戒严任务的命令。
当刘政委等军区领导同志传达军委命令和部署任务后，徐勤先即表示拒绝带领部队进京执行戒严任务。他说，动用军队这样的大事，我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体会议进行讨论，究竟这样做对头不对头。这样的命令应当由国家发布，以党的名义发布是不合适的。他还说，这样的行动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一个事件也可能短时间看不清楚，但历史可以证明，执行这样的任务可能立功，也可能成为历史罪人。他声称 带武器执行这样的任务，我无法执行。中央军委可以任命我当军长，也可以撤销我的职务，这样的命令我无法执行，请领导另找别人吧。在军区领导的严厉批评和责令下，徐勤先到军区作战值班时，用保密电话将军委的命令传达给了该集团军政委王福义，并对王说：“我不同意这个办法，我不能执行这个命令，我不能指挥了，至于谁指挥你们定吧。”当晚7时许，徐勤先在军区85号楼招待所213号房间给军区刘政委打电话说：“命令我传达下去了，今后这件事就不要再找我了。”
刘振华政委当时是怎么讲的？
准确的记不太清楚了，模模糊糊的印象呢，大概是讲了呢，就是说杨副主席是召集了几位领导同志，反正就军委总部这些领导同志开了个会，哎，完了以后呢，就说了说呢，北京当时游行示威这个情况，这个情况有些发展，我们这个退一退，他们就进一进，
调38集团军到北京执行戒严任务，是哪里的命令？
当时好像没有明确的是说谁是哪一级的任务，但是我的印象里头，哎，这个是军委总部的命令。刘政委讲讲情况。北京啊，游行啊，示威啊，比前一些时候有些发展，情况有些严重吧。李副司令主要是讲的这个戒严的具体任务，哪个单位出多少人，出多少武器装备，邹参谋长讲一些具体的要求。我们军里面是15000人，200到300辆装甲车，其他的携带武器弹药。
要求几点钟？要求什么时间到北京？
5月20日。
北京军区首长向你下达了中央军委调38集团军到北京执行戒严任务的命令后，你作为38集团军军长，你当时是如何表示的？你对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采取了什么样态度？
这些领导同志们讲完了以后，我首先询问了一些不大清楚的问题，因为这个传达的时候比较快，记录上也不准，有几个问题啊不太清楚，我就把不太清楚的一些问题啊询问了。
徐勤先随后表示拒绝带领部队进京执行戒严任务。
我说这个事情我有不同意见。我说这是个群众性的政治事件，主要的应当用啊这个政治办法来解决。如果要动用武力，我说这个卫戍部队、公安、武警这就够了。 哎，如果要非用野战军，我说我建议把这个野战军呢调到北京近郊，保持威慑。这当然下边话我当时都没有讲了啊，为保持威慑就便于周旋吧，用政治办法解决做后盾，用武力做后盾，这都没有讲，保持威慑。不是这么大的事情呢，应当很好的研究一下，究竟怎么样处理合适。我说我建议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军委，是吧？开会啊，开个会，好好讨论一下，究竟怎么处理合适。我说还有军队纳入国家体制，我说人大也可以讨论一下。然后我说这个任务和这个到前线打仗和这个抢险救灾，我说这不一样。我那个呢作战任务阵线都比较分明，任务也比较明确。我说这样的任务携带着武器装备，我说好人坏人混在一起，军队老百姓混在一起，我说这是怎么执行，打谁？接着大哥我又表示了，我说这样的任务，我说这个命令，我说最好军区直接向群里面传达。以后几位首长说你还是传达吧，你不传达不好吧。当时我说，我说上级可以任务可以免我。我说这个任务啊，我说执行好了是功臣，我说执行不好可能就成为历史罪人。作为部队来讲坚决执行，
作为部队来坚决执行，
嗯，
作为你呢？
作为个人来讲我不大想参加
啊，
我个人呢不想参加。
不想参加？
嗯，
你仅仅是个不想参加的问题吗？
是。
你是三十八集团军的军长，我军的高级指挥员，你指挥了千军万马，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参加与不参加的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是个参加不参加的问题吗？
当时做个人想的就是个参加不参加的问题。
意味着什么呢？
啊，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就是我个人不执行命令的问题。
不执行命令问题，
嗯，意味着这个问题，但是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中国军方根据北京军区政委刘振华的证词，指控徐清先说过这样的话。
这样的命令应当由国家发布，以党的名义发布是不合适的。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下书面命令？这样的命令我无法执行，请领导另找别人吧。
徐清先在法庭上说，他并没有因为没有书面命令就质疑过执行戒严的命令。
这个事儿我说比较大，我说就凭现在我这个记忆，这个记这么点，文字上记这么点，我说将来一旦出现差错，我说这个不好查啊，我说最好军区发个文字命令，并没有提出质问或者为什么不发个文字命令这么大的事，没有提这个。
中国军队的北京军区需要派出50,000人参加戒严部队，分别来自4个集团军和北京卫戍区、天津警备区和武警北京总队。在4个集团军里，第38集团军人数最多，15,000人，他们携带了一个基数的弹药。按照军方规定，一个基数的弹药，手枪是40发子弹，自动步枪是300发子弹，班用轻机枪是1000发子弹，连用轻机枪是1600发子弹，重机枪4500发子弹，装甲车和坦克上的高射机枪是1000发子弹。
武器装备携带呢，一个是讲到各种轻武器，就是自动步枪啊、冲锋枪啊，带多少发子弹，手枪啊，是其他武器带一个基数。当时这个其他武器呢，这个概念不太清楚，我就询问，我说其他武器，这个什么啊，是包括什么？好像首长就回答了，其他武器就是轻重机枪，当然也包括高射机枪其他的。可能当时还有这个关于装甲车，当时装甲车可能说到了呢，可能要从坦克60够不够？我当时查了一下子那个编制简表，我看看坦克60除了什么再修的了什么东西的，恐怕达不到200到300辆。也说了说这个，还有几个问题不太清楚，就是把这个不太清楚的几个问题啊，都请示完了，首长也回答完了。
要带武器，干部带手枪，部队冲击。但要搞点训练，力求不开枪不死人，背后是谁不清楚。首都安全要靠北京军区了。离一装甲车300台，不少于200台，子弹步冲手50，其余一个基数，以连为单位携带，站不动，具体任务等李鹏敲实确定进的时间和顺序，要求快一点。21日凌晨前全部进入完毕，这样戒严令21日早晨就可以公布。无论如何要搞好保密，部队带轻武器，手枪、冲锋枪、少数轻机枪、子弹、冲锋枪50发，轻机枪一个基数，以连为单位装箱携带，到时再分发。装甲车准备200至300辆，主要放在郊区，视情况执行指行任务。着装要带钢盔、穿皮鞋，着下装带背包、洗漱用品，炊事车全部带上，部队全部用汽车输送。部队先住一些房子，以后再搭帐篷。指挥问题，基址在西山，根据需要在城里开设指挥组。
与徐勤先拒绝领兵参加戒严镇压的态度相反，38军高层将领们在得知徐勤先拒绝执行戒严命令以后，十分愤怒，纷纷对他加以指责。政委王富义和副军长张梅远都表示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随后，副军长张梅远被任命为代军长，他和王富义带领38军的15,000人开进北京，成为镇压学生和市民最凶狠的戒严部队。李瑞在1992年6月26日的日记中记述，38军进城后，变态乱开枪。38军112师副师长佟大刚成为第一个到达天安门广场的戒严部队的人。从当年的视频可以看到，佟大刚乘坐的003号装甲车像发疯一样，沿着长安街高速冲向天安门广场。据信，途中曾经压死压伤多人。但是在天安门广场边上，这辆装甲车被路障卡住，佟大刚和另外2个同车的人从装甲车里爬出来，人群马上拥上去痛打他们。 这时一群大学生把这三个人围起来保护他们，不让人听到。后来学生把佟大刚背下装甲车，佟大刚被学生救出以后被送到北京医院。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个佟大刚后来还告状说，他们这些戒严部队的伤员在北京医院没有得到良好的照顾，要求惩治北京医院的人。李瑞的朋友，新华社《瞭望》杂志副总编辑陈四义的大姨子吴义勇，是北京医院妇产科的专家、博士导师。李瑞在1989年8月13日的日记中记述了吴义勇到李瑞家说起佟大刚告黑状的事。李瑞写道：此间妇产科大夫吴义勇来四义夫人吴义群的姐姐，谈医院在动乱时情况，救死扶伤不能军民一律看待，现在却有军人告状说照顾不好。内医38军副师长童某，学生被下车时高呼学生万岁，告状厉害，院领导开党员大会予以抵制。当时腾出车棚收伤员，他们都是轻伤，不比挨子弹的。也就是说，北京医院在六四期间救治伤员时无法同等对待军人和平民，因为一般平民伤员都是中枪受伤，有生命危险，而军人都是轻微的皮肉伤。所以北京医院领导召开党员大会拒绝接受这种告状。北京医院说，我们根据需要接收和治疗伤员，当时医院病床都已经住满了，没有办法安排每一个伤员都住在病房里，所以就把自行车棚空出来当成临时病房，让多数受轻伤的军人伤员住在那里。当然整个民运期间，北京人基本上都同情大学生，包括医院里的医生护士。他们在六四以后当局大规模搜捕学生的时候，都对学生进行保护，把学生藏起来，避免他们被抓走。所以用自行车棚临时收治军人伤员，这里边是不是也有一些情绪在里边呢？所以军人伤员告状，其中被学生救下的佟大刚告得最凶。佟大刚在六四以后升了官，成为北京军区副参谋长，晋升为少将。38军的代理军长张梅远六四以后得到奖赏，正式任命为军长，但是他的官运就此止步了。他后来被调到很不起眼的青海省军区当司令员，再后来被平调到兰州军区担任副参谋长，纪委副书记，他的军衔一直是少将，没有晋升。据说他六四以后曾经想去见许勤先，据说中央军委也批准他去见一下自己的老上司，但是许勤先拒绝见他。许勤先在那次北京军区部署戒严的会议之后，回到解放军301医院，很快就遭到北京军区保卫部的软禁。1989年9月11日，许勤先被正式监视居住。李瑞在1989年11月19日的日记中记述，海军政治部的洪流，平江人，曾有信要求帮助早点转业，现41岁，上校，与妻子来谈了一个多小时，人还朴实，68年入伍，提拔的真快，谈6月4日等情况，军队现在抓得很紧，统一思想。这次军委会通报了三个人，38军军长当军法审判，一团政委向中央写信反对戒严，一师政治部主任枪杀了政委。北京木樨地那几十辆装甲车多是军队自己烧毁的。1990年1月9日，许勤先被正式逮捕，罪名是违抗戒严命令。 我是李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Thank you.